马太福音第十九章，第十九章第三节，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，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？耶稣回答说，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，并且说，因此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？既然如此，夫妻不再是两个人，乃是一体的了。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。法利赛人说，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？耶稣说，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，所以许你们休妻，但起初并不是这样。好，我们读这段圣经。这段圣经毫无疑问的，你知道我们主引什么？引创世纪。那么这个很明显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的话，对不对？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那么我们主就很奇怪，就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，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？那是谁来问他们的问题？法利赛人，法利赛人读圣经的人。那么现在我们主就很稀奇，那这圣经没有念过吗？那其实我们主的话不只说这些你们没有念过吗？主的话的背后意思不光是指着他们没有把主的话念了，意思说你们念是念了，你们把它当成字句，你们从来没有懂得那段圣经什么意思，或者你们念是念了，你们念是念了，但是你们从来不知道怎么用那段圣经。所以当有人来问主耶稣说，人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呢？你看见我们的主的反应就是，据我的意见，据我的看法，根据我的感觉，这样这样这样，我们的主没有这样。你看见吗？我们的主的回答，我们的主的反应就是主的话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什么话临到他身上，什么话到他的心里面呢？很清楚的，他心里面有的就是创世纪里面。所以他说，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，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然后所以主耶稣加上他说，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当你读这段圣经，你说不错，婚姻是从神开始。那么许多年轻人读到这一段圣经，只想到婚姻，没有想到在这里有更深的意思。在这里很明显的就告诉我们，凡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，这是很重要的原则。因为人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，这经你们没有念过，既然如此，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，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。那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，但是许多时候呢，我们常常把它忽略了。神所配合的不光是夫妇啊，神所配合的是圣经与我，我与圣经。所以神所配合人不可以分开，我们常常都分开的事。有的人圣经摆在阁楼里面，或者摆在柜子里面，好久好久拿下来打打灰尘，再看看，再读读。但是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。问这，所以你看见吗？因为圣经和我们和圣经的关系是圣经的老这，只要神所配合的，我们的一个原则就是人不可以分开。但是问题还不在这里，你看看我们的主读这段圣经和我们读圣经不同在哪里？你再读下去。那么有人又说了，他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？那生命记，你读了生命记的时候呢，你发现的确确一点都不错。你读了生命记第24章的时候，那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想给妻子休书的话，你就可以休他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吗？这段圣经你怎么领会它？那么到底人可以离婚还是不可以离婚？根据生命力可以，你给他，你只要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。但是呢，根据这个主耶稣，你如果读创世纪第二章，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，然后我们主下了个断案，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。那么现在你怎么来解决这两段事？两段都是神的话， 那么在这里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他，所以你知道吗，当人问他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他现在能回答他的问题，就证明他不只读了创世纪，读了生命记，他不只默想了创世纪，他也默想了生命记，对不对？他默想了创世纪，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，他默想了生命记，把两段圣经放在一起，他找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啊，这个原则现在他告诉我们，那个原则是什么呢？他说起初不是这样，他说摩西因为你们心意，所以许你们休息，但起初不是这样，两个都是神的旨意，因为两个都是神的话，创世纪是神的旨意，生命纪也是神的旨意，但是生命纪是神的旨意，因为你们心意，所以呢，现在这个旨意是许可的旨意，不是神永远的旨意，不是神原始的旨意，你明白吗？所以现在我们主是告诉我们说，今天你不能够一直活在神永远许可的旨意底下，你要问说这是不是神永远的旨意，原始的旨意？每次只要是许可的旨意，一定证明我们不行，一定证明我们不行。然后神许可我们，但是这不是神永远的旨意，这也不是神起初的旨意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主说起初不是这样，这就是非常重要，一直告诉我们说，主说当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，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如果要明白这件事，你如果要明白到底基督徒在这件事该怎么办，那最基础的，你要不要回到起初去？神总是把我们带回到起初去。换句话说，神总是把我主圣经总是把我们带到神原始的旨意。那现在你明白了，神的旨意有两种，一种是原始的旨意，永远的旨意；另外一个呢，因为我们心硬了，我们软弱了，所以神许可我，也是神旨意，神许可我。可是如果你爱主的话，你不会光满足于神许可的旨意。你如果爱主的话，你一定是愿意回到起初去。所以现在你明白了，弟兄姊妹，为什么我们主来到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，在那里问门徒们说：“你们说我是谁？”在那里，我们主就启示了基督，也启示了教会，也启示了十字架。这么重大的事，我们主在什么地方启示的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把主耶稣把他们带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，那个就是约旦河的上游，大家去记住，约旦河的上游，你看水是清的，你到了约旦河下游，那么最近你们去年到过约旦河下游，到过耶利哥那边过去，我想你们刚刚第一次看到约旦河的时候，有两个印象，第一个，怎么那么小，像水沟那么小，第二，那水怎么那么黄？为什么约旦河的水是黄的？因为在下游，不在上游。所以就是没到了生命纪，你看神的旨意已经到了中游了。许经过人的软弱，你看见吗？现在你看不清楚了。如果你要看清楚的话，你要回到约旦河的上，你要明白什么是基督，什么是教会，什么是十字架吗？今天人想来想去都把我们想糊涂了，那么怎么办呢？应该回到永远的旨意。那么有的人说可以休息，有的人不可以休息，那么现在怎么办？你怎么明白神的旨意呢？主耶稣说回到起初去，因为起初不是这样。我想做父母的人都有这个经验，对不对？女儿应当她从小的时候就教她怎么解决。我觉得中国人在这一方面我们是差了一点。你知道美国的做母亲的小的时候去教女儿怎么拣选，不是等到她要结婚再教她怎么拣选，然后说你要选这个选那个，那已经太晚了。你真正教她选的时候，你应该就是最年轻的她还小的时候，那么你就应该教她怎么拣选。所以在美国你看做母亲对女儿很客气的，你要喝茶呢还是要喝牛奶，让你来选一个，因为他从小就选惯了、哦、我要茶我要牛，他会拣选。但我们中国母亲不是，中国母亲那是大母亲主义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哎，我对你说好，我说茶是茶，我说牛奶你非喝牛奶不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他七岁你替他选，八岁也替他选， 然后九岁替他选，到二十岁你还替他选，到了二十一岁他现在要选婚姻对象了，那现在怎么选？他不会选，因为都你妈妈替他选的。所以我们的选择是一件非常大的一件事情。那么好了，父母有一个职，女儿有一个职，那这两个职常常会冲突的，常常会冲突。那现在我们假定啊，这个天上没有不是的父母。不是，我这块没讲错，就是天下常常有不是的父母啊，天下常常有不是的父母，我们常常会错。但是许多时候，有的父母实在观察是对的，为着女儿，同样是两个人，他知道说这个人比那个人强。如果父母真的爱儿女，为他的前途的话，他可以建议他绝不读，他可以建议可以的。所以如果一个女儿真的爱父母，而且真的以父母为荣，真的觉得她父母的选择对的选择，当然有的是错的，有的父母选择如果真的眼光对的话，她真的信赖父亲母亲的智慧的话，你看清楚，许多时候呢，不是说父母不能影响儿女，能影响儿女，这是智慧的范围，这个不是因为他是父母，这是因为父母站在智慧的这一边，而母女儿应当站在智慧的一边，她不应当站在愚昧的这一边。那么许多时候呢，你看见因着情感，因着女儿软弱了，她常常做了个愚昧的选择。你明明知道，你明明知道这个选择到一个地步，最后一定碰墙。你看着女儿碰墙，但是呢，现在你不能拉她一把，因为如果你在，因为许多时候女儿都说妈妈要我嫁，所以现在你如果再不让她嫁，那事情就很麻烦。好了，如果你真的允许她，让她去，你愿意，你祝福她，希望她有个幸福的家庭。但你明明知道这个是撞墙的，那有时候你就要让他撞。那么这个时候的旨意是什么？是许可的旨意，不是你原始的旨意。原始的旨意已经看好了，如果他嫁给他的话，那么这个他一生一辈子的幸福。那如果你的建议他听了，那就表示说这个女儿是顺服了父母原始的旨意，明白吗？那么今这个比方是很残缺的比方，因为人会错，神不会错。所以你看见了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我们爱神的话，我们不能够光满意于他许可的旨意。许多时候我们说神许可我就做了，不是，你要问说当初是这么做，很多事情有的弟兄姊妹说有什么关系啊，我们趁这个机会谈谈福音不是很好吗？圣经没有这些也没有关系，神一定许可我们。你如果爱主的话，你要问说起初是怎样，那这个我们就清楚，否则今天大家都不清楚，因为觉得这都是神的旨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主耶稣刚才那一段圣经，两段圣经比较，你看见吗？这两段圣经给我们看见的不是休息或者不休息，这还是人生活里面的一部分，但是有一部分，但最大部分我们需要明白神的旨意。所以这个应用应该是普遍的应用。如果光休息的话，有的人说跟我有什么关系，有的人说我已经根本跟这个没有关系了，我的儿女成群跟这有什么关系。那当然有的家破碎的家庭还是有关系，他们还是问这些问题。但是一个爱主的人很简单，你只要给他这一把钥匙，就是很多问题都解决了。你不要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就要解，所以弟兄姊妹，难怪你今天去看许多的书啊，告诉你怎么做丈夫，怎么做妻子，怎么做父母，做儿女，然后给你很多很多，那么怎么做妻子，她生日的时候你要记得她生日，然后你要送个什么卡，那告诉很多很多方法，那弟兄姊妹这有用吗？不是没有，不这有用吗？真正帮助人的，你看就是像我们的主持人，你把一个重要的原则给他，你明白了神永远的旨意，你就知道说哦，原来神有永远的旨意，神也有许可的旨意。神许可的旨意是因为我软弱，是因为我刚硬的结果呢，神爱我们，神让我们，并不是神忠心的喜悦。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，永远的旨意是神的上好，许可的旨意是神的赐好，赐好常常是上好的仇敌。你愿意拣选上好呢，还是愿意拣选不好？一个奉献给主的人 是一个拣选上好的。你记不记得尼托圣经有一首诗歌叫做求主为我拣选，有一句话他是你许我也不要，你明白这句话吗？这句话就是我们主在这里所说，起初你许就是你允许我，我也不要，因为证明说我心硬了，证明说是你屈服了，不是我屈服了。所以你一定的祷告上说，主啊，你不要屈服，等我来顺服，你不要让步，等我来顺服。弟兄姊妹，你愿意不愿意这样祷告？如果你愿意这样祷告的话，那你就看见说就带回到起初去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明白这个的话，那么创世纪讲的创世纪一章的时候，那个起初神创造天地，你就不会在那里想到哦，这个到底跟进化论有什么关系，跟这个有什么关系。那这个当然你对年轻人有帮助的，但创世纪给我们看起初神创造天地，你就看见说一切都是神所开始的，连神的旨意都要回到起初去。所以你要问说神原始的旨意是什么。那么如果你明白了这个以后，那么很多的问题就明白。所以就是你看见吗，主在这里表面上是回答修书的问题，实际上呢主给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神的旨意，有永远的旨意，原始的旨意，有这个许可的旨意，你要哪一个呢？所以如果你明白这个的话，问题解决，你应用在婚姻上也是解决。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清楚。有的姊妹她 我举个例子，比方说她真的在主面有一个愿望，她巴不得能够信的和不信的不能同归于尽，所以她一定要嫁给信主。那么到了有一些实实在在非常非常的困难，但是结婚还是神的旨意，进取嫁娶才是规模的道理。那么因为结婚是神的旨意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，这个姊妹到最后她实在尽她所能的了，结果呢她还是没有找到，还是结婚了但还是没有找到弟兄。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，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不要忘记，我们千万不要说她就不在神的旨意，她仍旧在神的旨意。当然更好的是起初的旨意，那就是信的和不信的不能同归于尽。可是呢这并不是告诉我们说因此这个缘故一个人就可以不结婚，在这个前提下我们要知道神还有他许可的旨意。那么许可的旨意神已经量过，我们有的是心硬，那这是道德上的软弱，但许多时候是别的软弱，那个软弱没有道德性。所以你看就说也有神许可的旨意，在这些地方我想就没有难，有的弟兄姊妹落在无谓的控告里面那就错了。所以你看见吗弟兄姊妹，神的旨意是很宽的，当然我们向主的心应该是要他最好的旨意，但是许多时候因着环境不许可，因着各方面的情形，那么神有许可的旨意在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，有的弟兄姊妹，我这有的弟兄姊妹就是因着这个缘故，结果他完全不聚会了，那这就错了。所以我想我们在帮助弟兄姊妹的身上，我们应该要很清楚，那人独居不好，婚姻是神所设立的，那么禁止嫁娶，圣经说是规模的道理，所以我们千千万万不要把这个道理带进来。那当然圣经里面有未签过字约的，那是另外一件事情，但是呢在一般的情形底下，我们知道神对婚姻是什么旨意，但是要紧的不是，要紧就是神还有他原始的旨意。所以为什么在神的儿女身上有的约束比较大呢？他为什么约束力量比较大呢？就是因为他爱主，他要的是神上好的旨意。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。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举的一个例子。你看我们的主是读创世纪，他有创世纪在他心里，他也有生命力在他两段圣经，结果他把两段圣经放在一起，他很清楚很清楚起初，所以他要把我们带回到起初去。所以你看这样读圣经就是活的，这样读圣经不是枝枝节节的，这里给我们一个主干，那这里给我们看的神是怎样，神的旨意是怎样，那么等到你下一次帮助别的弟兄姊妹，你就能帮助他。所以这个就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好，那么我们这是一个例子。 现在呢，我们再看另外一点，我们来看雅伯，再看那个路加第十一章第五十五节，我们从48节读起好了，因为这个或者45节读起啊，我们能够知道的背景，我们下面就比较清楚。律法师中有一个回答耶稣说：“夫子，你这样说也把我们糟蹋了。”耶稣说：“你们律法师也有祸了，因为你们把难担的担子放在人身上，自己一个指头却不肯动。你们有祸了，因为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，那先知正是你们的祖宗所杀的。可见你们祖宗所做的事，你们又证明又喜欢，因为他们杀了先知，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。所以神用智慧曾说：我要差遣先知和使徒到他们那里去，有的他们要杀害，有的他们要逼迫。”50节，是创世以来所流众先知血的罪，都要问在这世代的人身上，就是从亚伯的血起，直到被杀在坛和殿中撒加利亚的血为止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都要问在这世代的人身上。好，这一段圣经呢，我们知道，如果你仔细的，你如果仔细的读圣经，那么这里很明显是给我们看见那个律法师。那么主耶稣就引圣经说，从创世以来所流众先知的血罪，都要问在这世代人身上。那么就是从亚伯的血起，直到被杀在坛和殿中间亚撒加的血为止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都要问在这世代的人身上。那这里有一点非常重要，这就是我们读圣经读不出来，那么这个是个很重要的启示。前面说从创世以来，所以我们的主耶稣是相信创世纪的，没有问题，所以进化论没有地位。那的确从创造世界以来，从创世以来，然后他们的所流众先知血的罪要问在这世代人身上，然后我们的主耶稣就从第一个先知开始讲，一直讲到最后，讲到旧约。那么第一个是谁呢？是亚伯。最后一个是谁呢？是撒加利亚。那么非常有意思，这个撒加利亚，如果你仔细的读圣经的话，你知道这个撒加利亚呢，就是写撒加利亚书的撒加利亚，不可能是另外一个撒加利亚。如果你翻到另外一个撒加利亚，你知道不对的，是那就是那个撒加利亚书先知的那个撒加利亚。但是这里有一点是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，那是亚伯是个先知。你知道亚伯是第一个被这个我们的亚伯是第一个被凶手杀害的，那么就是被杀害的，那就是被他哥哥杀害。该隐是第一个凶手，是不是？那么我们知道亚伯的血呢，是我们知道这个亚伯是个义人，我们晓得。我们晓得这个亚伯呢，我们晓得这个亚伯呢，他献祭，但是神悦纳他的祭，可是该隐的祭呢，神不悦纳。所以我们知道亚伯是个义人，这个我们晓得，但是我们不晓得亚伯是个先知。那么谁告诉我们他是先知呢？你从这里很清楚的是主告诉我们他是先知。那么这里非常重要，这里现在你。亚伯是义人，我们老早知道，因为是一个不义的，杀了义的，这个我们晓得他是义人，他是个有信心的人，而且我们知道亚伯是个有启示的人，因为亚伯呢，他知道说，他知道说人犯了罪了，那么需要，来到神面前需要靠着血，靠着祭牲的血，所以他做一个牧羊的人。那个时候牧羊呢，不是为着消费，不是为着买卖，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人吃肉，吃荤呢是从挪亚以后才开始，所以在那个以前呢，你就是放羊，没有人要买你的羊，那个羊只有一个用处，就是献祭。所以现在你知道说，该以亚伯他所过的生活就是一个奉献的生活，他一生就是为着奉献，他一生就为着献祭。他知道说，我所以能来到神面前，乃是因着祭牲的血，所以弟兄姊妹，神就悦纳他，这叫他信心。他所以能在神面前站立得住，他所以能够称义，那都是因着羔羊的血。所以你看见，难怪他的祭神悦纳他。 他的奉献不是个关口，他的奉献乃是个生活。他不是要奉献了他来奉献，他乃是没有奉献的，他的生活就是个奉献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许多时候我们的奉献神不一定悦纳。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到了主日，如果我们能够拿出十分之一来，神一定悦纳，不一定。从前在上海有一个姊妹，她奉献了福音车，然后有一个弟兄长老就问她，她说姊妹，请你告诉我，在你奉献这个福音车以前，你有没有把你自己奉献？如果你没有把你自己献上，我们不能接受你的福音车。原因在什么地方？为什么神悦纳这个该隐的悦纳亚伯的奉献，没有悦纳该隐的奉献？因为对亚该隐来讲，平常种地的他是种地，他是个农夫，他是汗流满面的，等到他奉献的时候，他才拿那些土产来奉献。奉献对他来讲只是个关口，奉献对他来讲不是个生活，他是在生活里面有一部分有一个点缀叫做奉献，那个神不悦纳。但亚伯不是，亚伯他的生活就是为了奉献。所以弟兄们，在这里是很重要的，旧约是十分之一，新约是十分之十。新约是你这个人有没有完全的献上，但是呢，许多时候神要叫你保留十分之九，或者是更多，或者是更少，你要做他的管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整个人都是主的，因此这个缘故，你看见我们什么时候献上都是蒙冤的，就像亚伯。所以我们叫亚伯是义人，但是我们从来不知道亚伯是先知。那么你记不记得，现在你要把我们主的话要连在一起，你记不记得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有一句话，主耶稣是主耶稣自己讲的，主是怎么说呢？他说啊，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，就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；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，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。所以你看旧约有两班人，一个是先知，一个是义人。那现在亚伯呢，他不光是先知，他也是义人。他不光是义人，主耶稣告诉我们他是先知，你看见吗？这是戏剧，告诉我们他是先知。好了，然后在主耶稣讲了义人和先知以后，他加了一句话，他说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，只要把一杯凉水搁在小子里一个喝的，我实在告诉你，这人不能不得赏赐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前面讲到先知的赏赐，讲到义人的赏赐，然后最后我们主讲的门徒的赏赐。那么什么叫门徒？门徒戴两顶帽子，一面他是义人，一面他是先知。